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周三，美联储会做出利率政策的决定。那么这次会议周二、周三召开两天，这很可能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后一次作为美联储主席召开的利率政策会议。华尔街普遍预计这次会议会做出基准利率不变的决定，那就是维持美国的基准利率 3.5% 至 3.75%。 那么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并没有简单的去判断利率政策不变，更多的舆论呢是关注新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会给利率政策带来什么变化。那么杰弗瑞全球经济学家库尔玛今天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沃什领导的美联储在利率方面会更加鸽派。就如果沃什能够很快到位，杰弗瑞预计美联储今年会降息两次。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交易员们普遍认为年内是没有降息的，但杰弗瑞提出来如果换了沃什可能就会大变局，所以这个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期望或者是一种舆论。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周四美国官方会公布一季度的 GDP 的初值，那么这个数据它会反映美国经济在伊朗战争期间的表现。周四呢也还会发布美联储很关注的核心通胀数据，那就是个人消费支出通胀数据。但是周三美联储已经结束了公开市场委员会，对利率政策已经做了决定，所以周四这个数据对美联储的影响只能是作为数据的累计，对未来政策可能会作为一种参考依据。那么在北美方面，加拿大周三会宣布央行的利率决定，华尔街普遍预计基准利率会维持在 2.25% 不变。但是与华尔街预期美联储会考虑降息不同，华尔街普遍认为加拿大央行他们目前跃跃于试，在做准备的是年底前加息25个基点。所以有这种市场情绪的存在，对加拿大元呢汇率它就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欧洲央行周四也会做出利率政策的决定。那么华尔街普遍认为这次会议会按兵不动，以便于有时间来分析中东战争和日益严重的石油供应短缺对欧元区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目前华尔街舆论呢认为欧洲央行在未来几个月是有加息的可能性的。那么市场有这种预期，显然对欧元的汇率是有支撑作用的。那么周四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欧元区都会公布一季度 GDP 的初值，与此同时英国央行周四呢也会做出利率政策的决定，外界普遍预期会维持基准利率 3.75% 不变。那么与欧元区的这种舆论方向呢是接近的，英国的货币市场普遍认为呢英国央行七月份呢会加息。那么只要有加息的舆论呢，它对市场它就是有一种限制的影响，所以从欧元区英国央行都有加息的趋势，而美联储呢由于美联储主席的更换突然冒出了减息的这种舆论，它实际上它潜在的这种市场影响它会进一步推高美国股市的。所以市场的逻辑它就是在这样一些政策信息的演变当中，它会进行一些阶段性的调整。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是日本央行周二会结束为期两天的利率政策会议，华尔街普遍预期呢会维持基准利率 0.75% 不变。但是与欧元区英国一样，华尔街普遍预期日本央行是在积极做加息的准备的，如果不是出现伊朗战争，四月份日本央行就很可能加息。但是出现伊朗战争之后，目前的市场共识是日本央行可能会把下一次加息的时间推迟到七月或者七月份以后，那么这个就值得生活在日本的网友高度关注。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是未来一周中国会发布两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公布的四月份的这个 PMI，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华尔街的舆论呢普遍认为 四月份的 PMI 会回落，甚至制造业的 PMI 有可能会低于50的临界点，也就是超过50是一种扩张状态，低于50可能是收缩。所以目前的舆论呢认为这个数据会不太好的。那么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瑞听狗的这个 PMI 数据周四会发布，所以这个对于关注中国经济的网友来讲啊，这个就值得大家来围观，因为伊朗战争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尽管官方的媒体啊一直在淡化这方面的影响，但是从外贸的数据、人民币交易规模的这个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啊遇到的一些麻烦。除了以上五个重大经济事件值得网友关注之外呢，相信网友们不会忘记另外一个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常态因素，那就是伊朗战争。这个周末没有发生和平谈判的明显的进展，所以未来一周伊朗战争的形势又会处于一种啊高风险的状态。假如发生美国在拦截伊朗的货船的时候出现一些极端事件，那么市场可能就会受到一些惊吓，所以不要低估了伊朗战争对未来一周啊市场的这种极端影响。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华盛顿特区晚宴枪手据信目标是美国官员。昨天晚上川普在白宫举行盛大的这个记者联谊会，这是一年一度的，但是川普呢之前与媒体的关系紧张，他取消这个传统的一年一度的盛会，也受到记者批评。今年呢川普兴高采烈要恢复这个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晚宴。那么昨天晚宴定的主持人呢也是个华裔的主持人，相信很多网友也很关注那个主持人。他呢是一直让川普很恼火的，他专门是跟川普对着干的记者。这个女孩呢她老公好像是一个美国点餐那个网站 YUP 的一个创始人呢或者是高管，所以她在美国也影响很大，所以川普让她来做主持人，普遍认为呢是川普愿意与啊主流媒体做一种关系的缓和，所以这是一个气氛不错的记者联谊会。但是呢他偏偏就出现了枪手的袭击事件。那么目前呢各方面议论都很多，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他做的正式的声明，因为这是目前唯一权威的信息发布。布兰奇称据信该男子是单独作案，他从加州乘火车抵达华盛顿，并一直住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该酒店当时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晚宴，川普原定在晚上发表演说。布兰奇表示，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我们认为嫌疑人的目标是政府官员，他引用了嫌疑人的一些文字以及对认识他的人的采访。布兰奇拒绝透露川普是否是目标，只说目标是政府官员。布兰奇表示，嫌疑人的犯罪动机仍然不明，并补充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现这与任何特定的政府政策指示有关。今天川普表示，这起枪击事件提醒人们，他为什么要在白宫建一个大型的新宴会厅。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没有白宫的宴会厅，这种事儿啊，就还会发生，就没有一个安全的宴会厅，跑到酒店来弄，所以这个就容易被攻击。因为川普把白宫的一部分建筑拆除了，现在要建一个新的金碧辉煌宴会厅，但是呢总有一些人呢在阻拦，甚至是一些法庭的法官也想阻拦川普修这个宴会厅。所以今天呢川普的观点他没有聚焦在这个枪手带来的危害，他主要集中在你看这正好说明我建宴会厅呢是无比正确的，他不厌其烦的借助这个枪案来为他的这个宴会厅来造势。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你看我计划当中的宴会厅保安措施啊比酒店好得多。为什么好得多呢？他说我白宫啊我新建的宴会厅楼上没有房间，没有住人，所以不会有不安全的人涌入，而且呢它位于世界上最安全的建筑群内。就他的意思，你看你不让我建宴会厅，跑了这个酒店，这个枪手就住酒店楼上，所以根本就没有安全保障。川普还是很随性的，他的这些感觉呢或者他强调这些内容呢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对于这个突发事件， LT 想与网友补充分享今天美国舆论呢对枪手个人背景信息的一些报道。第一呢，枪手的基本情况，这个枪手 被证实是31岁的加州托兰斯居民，他的名字叫科尔·托马斯·艾伦，他的选民注册呢是无党籍。他曾经在2024年大选向贺锦丽捐了$25，这是他过去十年唯一的一笔政治捐款记录。他的教育背景很厉害，2017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主修机械工程。2025年在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戈斯山分校取得了电脑科学的硕士学位。那么媒体很多报道这个艾伦呢，枪手艾伦呢，他是个教师，甚至上个月呢刚刚评为阅读最佳教师。他是个什么教师呢？他可能有一点像中国的那个张雪峰的那样一种机构，他是私人辅导与考试准备公司，在那种机构里面担任教师。他对自己的自我介绍呢，他还是一名独立的游戏开发者。第二个方面，与网友介绍这个艾伦呢，这个枪手他的一些政治理念，就人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官方完全的调查结果之前，从公开的信息，今天美国舆论呢对他的政治信仰这个争得天昏地暗，很复杂很难的。这个只是对宗教有一定理解的网友啊，你才能理解的。因为 LT 看到很多中文的网友大部分都在议论民主党啊什么共和党啊，这个比那个要复杂的多，可能大部分网友没有必要理解。 LT 简单介绍一下，对于有一些更关注这个问题的网友啊，你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背景或者是线索。那么根据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披露呢，有关这方面的背景呢，有三个方面你需要了解，你才能理解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啊他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一些令人难以理解互相矛盾的一些观点。他第一个背景，他的宗教背景是很复杂的。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是加州理工学院基督教团契的成员。他的大学同学乔治·达格利安证实呢，他是一名积极的基督教团体的活动分子。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背景呢，就这个艾伦在 X 平台 Facebook 上的言论呢，他后来发生了信仰的转变或者是信仰的矛盾。虽然他本身是基督教背景，但是他在 X 平台发表了大量的反基督反宗教的言论，所以这表明他成年以后，就大学毕业以后某个阶段可能经历了剧烈的信仰的崩溃或者是转向。这是一个谈论他的宗教背景。第二个呢，根据他的家人亲朋好友的调查发现，他是一种极其矛盾的人格形象。在社交，就现实的社交当中，在熟人眼里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优秀的辅导老师，但在隐藏的层面，在虚拟世界网络世界里，他表现出来一种啊反基督教言论，反川普。那么第三个呢，他的这个宗教方面的背景信息，就是今天在美国舆论争议最大的事。就他在这次作案之前，他在他的 Instagram 上发了个照片，这个照片呢，他穿了一身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个制服，这个也传递了他最新的所谓的信仰或者是他的一些观念。那么这个照片呢，今天呢被删掉了，这也是目前 FBI 啊调查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天美国的网民在议论他，最后他去热衷这个犹太复国主义与基督信仰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呢？这个可能就需要啊非常懂宗教的网友啊可能容易理解。因为在广义来讲，就基督教与犹太教啊，他们本身是盟友关系的，就在宗教上是盟友关系的，但是呢在神学立场上呢又有冲突。因为目前的许多传统的宗教，如天主教部分东正教，在历史上曾认为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这个是存在一种所谓的取代论。但是呢也有时代论，比如说目前美国很多的福音派，他们极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以色列的复国是耶稣再来的先兆。所以本身呢，在基督这样一个大的体系下，不同的教派啊，他们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还是很严重的。 LT 注意到今天美国社交网络议论这个事儿，尽管争论的各方啊都很激烈，但是很难找出一个定论，所以未来还需要等待官方啊进一步的调查，特别是这个艾伦他自己的解释，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极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样一种啊精神上的崩溃。所以从这个背景呢，网友们能够感受到，你要理解美国人，美国人的思想啊， 不能简单用左与右啊，什么民主共和党啊，远远比那个要复杂的多。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伊朗战争。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尽管阿拉格奇积极斡旋，美伊和平的希望依然渺茫。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美军已从巴基斯坦撤走安全装备，这表明任何美国代表团不太可能很快返回巴基斯坦进行谈判。尽管停火协议暂停了这场始于2月28日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冲突中的全面战斗，但尚未就结束这场战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基本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昨天在巴基斯坦，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谈后飞往了阿曼，这是这场战争的另一个调解方。阿拉格奇今天会见了阿曼领导人海塞姆·本·塔利克·赛义德。伊朗外交部称，双方讨论了海峡的安全，阿拉格奇呼吁建立一个不受外部干涉的区域安全框架。根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阿拉格奇随后又返回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随后阿拉格奇会飞往莫斯科。川普称，伊朗提供了很多，但还不够。据两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周日告诉路透社，在最近一次外交访问取消后，两架载有安保人员、设备和车辆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从巴基斯坦起飞，这些安保人员、设备和车辆用于保护美国官员。伊朗政府发表声明称，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在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电话中表示，德黑兰不会在威胁和封锁下被迫进行谈判。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应该先消除障碍，包括海上封锁，谈判人员才能够开始为达成和解奠定基础。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伊朗外长先飞到巴基斯坦，然后又飞到阿曼，在阿曼会谈之后又返回巴基斯坦， LT 认为这个演戏啊有点演过了，要谈就谈，不谈就拉倒，一方面又不谈，另外一方面又来回这样的折腾飞来飞去，他这个还是体现出来一种伊朗方面的一种既要又要，或者呢他们在传递一种他们没有放弃谈判或者他们希望谈判的一种意图，否则的话你很难解释这个飞来飞去。那么美国撤离了这种啊谈判的后援团队，一些安防设备，他传递出来川普政府短期内可能不会与伊朗方面谈判，就像川普说的，现在弄不清伊朗谁说了算，等你们自己内部啊弄清了再说。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中国正式推出针对网络平台零工劳动者的劳动法规。根据新华社今天的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的指导意见要求制定劳动合约规范、公平薪酬和加强劳动保护，并设定目标2027年全面规范劳动实践。那么这个文件呢，是2025年10月29日内部就已经发布了，但是呢今天才公布。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共这些涉及到7000万、8000万的这种啊所谓的平台零工就业，人家内部发个文件，哎，不告诉你们，那么拖了半年，哎，人家今天公布了。那么新华社在报道中特别强调，要引导新就业群体听党话、跟党走。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中共现在盯上了这些啊平台外送快递的人员。他的出发点、落脚点呢，并不是关心这些人的生存状况，他的出发点还是将这些所谓的散兵游勇纳入党的体系。因为7000万人到8000万人这个支距啊，对中共来讲，他的反应不是这些人的就业状况、生存状况、就业环境，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如果不组织起来、不控制起来，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因为它是一种流动性的就业，像过去一种固定性的就业，中共能够层层建立党的机构控制每个人，所以他这个文件他的出发点落脚点还是在管控这些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个文件他强调这些流动就业的人呢必须听党的话，为什么听党的话呢？他用了一个中国社会可能已经很长时间不用的文革的一些表述，或者毛泽东时代的表述，巩固阶级基础。哎，现在啊需要这些外卖小哥啊来巩固中共的这个阶级基础了， 因为中共他标榜工人阶级政党，要让这些送快递的外卖的这些人呢，来帮助共产党来巩固统治基础了，这个转折还是有点大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现在突然怎么想到了这些底层的外送外卖人员呢？他实际上在他的执政理念里面，就中共出现一个他很担忧的状况，因为这种平台就业啊，去中心化与中共的独裁体系是不兼容的，在理念上是有冲突的。就中共他也在琢磨怎么来应对这种去中心化的就业方式，没有单位，没有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这些人每天跑来跑去，谁知道他们脑袋里面想什么，谁知道他们对共产党什么态度。所以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力量啊，是中共在执政过程当中他没有遇到过的，他没有经验的。所以他通过这个法，他希望能够控制这种所谓的新型就业的就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所以 LTA 感觉今天他在偷偷摸摸隐藏了这个文件，半年之后突然发布，他的动机是极端的不纯的，他的注意焦点没有放在这种算法压榨这些快递外卖人员，而是他首先关心的听党的话跟党走。最后与网友一起分享目前中国网友啊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头疼的问题，中共突然对 VPN 实行焦土政策。所谓的焦土政策啊，就与其让敌人使用，不如将其彻底摧毁，这个是一个通行的解释。那么中共突然发动对 VPN 这个中国网民包括中国的官方一直使用的翻墙的这种所谓的梯子，中共突然发动了一种格杀无论的这种所谓的焦土政策，他当然把人民视为敌人了。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次中共对 VPN 的这种焦土政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网民而言，特别关注这个频道的中国网友而言，该如何应对。我们从七个方面来全面了解一下这次 VPN 的焦土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网友们该如何应对这种 VPN 的焦土政策运动。第一个，就目前中共是如何在对待 VPN， 或者他的 VPN 的政策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之前中国网民翻墙与中共啊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往往表现形式呢是猫捉老鼠，网民们一直在打这种游击战，但这一次情况就不同。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被定性为焦土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标志性的事件。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中共处理 VPN 与以往不同。第一，是从4月1号开始的拔线潮，就直接物理切断。从2026年4月1日起，中共在中国国内数据中心对数千台的中继服务器实施物理的断线，切断电源线与网络线，它就导致了一些依赖相关协议的代理服务器几乎全线瘫痪，这在中国社交媒体被称为拔线潮。有很多已经付费多年的用户一夜之间完全断网。第二个标志性事件呢，是陕西电信呢它的一个内部文件被公开，这个让中国网民才知道中共的 VPN 焦土政策。一份日期为2026年4月8日的内部通知显示，陕西电信辖下所有 IP 地址立即切断对任何境外网络的连线。该通知未针对特定的工具，而是以宽泛的措施要求消除任何形式的翻墙业务，违规者将面临立即终止服务、永久丧失 IP 分配资格以及赔偿损失的后果。第三个标志呢，是2026年1月1日起一部新的网络犯罪法正式生效，扩大警方监控的权限，并允许因传播被禁内容而遭到拘押。2026年3月湖北警方突袭搜查个人住所，开出罚款，有人用 VPN 翻墙使用 TikTok 和 X 平台被罚款200元人民币。所以这三个方面的信息显示，这一次中共对 VPN 的管制的力度是空前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这一次中共查封 VPN 的手段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第一呢，就这一次打击对象从末端转向基础设施，就他在服务器这个阶段呢，他开始拔线。第二呢，从技术攻防上，就中共这一次啊，从以往的协议封锁升级为机器学习的识别。就以往啊，这些翻墙工具呢，他都把这种通往国外的这种信息呢，混到 普通的流量里边。那么现在中共的技术呢，它能够从这样一种普通的流量里边呢，它能够发现哪一些是登录、境外网站或境外平台的，就它的技术能力提高了。第三个呢，就是这些基础电信服务商，中国的几大这个电信公司，他们之前是被动配合对于翻墙者，因为你翻墙本身也扩大了他的营业收入，他也是睁只眼背只眼。但是这次在中共的这样一种严厉的要求下，他们是主动开始封堵 VPN， 因为中共对电信服务商提出了连坐的恐吓，就你搞不定了，你这个电信服务商就要被整。那么目前是不是一刀切的焦土政策呢？这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从目前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就各个地方啊，执行的力度还是不一样的，大城市还是宽松一些，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管理者呢还没有那么极端，但是广大的什么中西部、西部、北方地区这些监管者呢，极端的在执行这个焦土政策，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对政治、对管控的理解与对外开放程度存在某种微妙的关系，越落后的地方、越左的地方，这种焦土政策执行的就越起劲儿。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为什么中共突然采取这种焦土政策？因为它的这种技术能力的创新或者管制的需要，它是个渐进的过程。为什么从四月份开始突然要推行焦土政策？那么目前国外媒体的分析呢，主要是中共的这样一种拦截技术首次真正的成熟，它以前不是不想做，就以前的这种拦截技术不成熟，它现在它有了些突破了。另外一方面就政治因素，特别是中美关系处一个敏感期，中国国内的经济压力也催生了维稳升级的这样一种需求。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就中共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极端的 VPN 的封杀，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第一个目的嘛，可能很容易理解，它就是要信息管控，阻止中国民众接触天安门事件，这马上又六四了，新疆、西藏、台湾等禁忌的一些叙事，防止境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在国内的扩散，控制对领导层的批评。那么这种控制信息的管控，这是一种常规的，不至于让他使用所谓的焦土政策。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共认为中国民众的一些思想存在失控的这样一种倾向。你比如说伊朗战争，中国网民他看到中国一直力挺的中共的长期盟友，说被干掉就干掉了，说被斩首就斩首了，委内瑞拉说被活捉了就被活捉了，中国特使头天晚上还去给马杜罗注强心剂打包票，第二天就被人家抓走了。所以这个嘲笑中共的外交盟友一个个被人家活捉或者斩首，这个给中共给习近平带来很大的舆论的压力。因为中国网民一直认为中共交友不善，或者中共的好朋友都是一些人类的垃圾，都是一些独裁统治政权。那反过来，中国民众他能感受到习近平是个什么东西，中共是个什么东西。所以说促使中共推行焦土政策与中国民间舆论的这样一种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中共完全没有说辞，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如何向中国民众解释委内瑞拉、伊朗的事变？所以这个他也导致中共下决心使用这种焦土政策对待翻墙。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或者是观点，习近平他自己吹捧自己标榜他是毛泽东时代最顽固的翻墙者，最积极的翻墙者，他今天摇身一变，他限制中国民众的翻墙。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习近平他自己是怎么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翻墙者的。这个要被毛泽东逮住习近平可能牢底要坐穿，甚至可能命都没了。你看他还是冒着风险的。我们先来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当地与美国友好团体联欢晚宴上演讲说，我青年时代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他还提到他读过索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以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说他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习近平还在公开演讲中称，自己在插队期间走30里路借浮士德，广泛阅读西方文学政治著作。你看，这个如果让文革时期 毛泽东的工宣队或者毛泽东的红卫兵，如果了解这段历史，习近平是不是要抓去批斗啊？但是呢，习近平的这种把自己描述成为翻墙者啊，本身又漏洞百出。美国媒体啊，在当年第一时间就指出习近平在瞎吹牛。就美国媒体为什么说习近平他为了把自己标榜成为一种啊追求先进的政治理念、反叛精神，或者是理解美国、对美国有好感，他的破绽在哪呢？就破绽在他说这个联邦党人文集上面。就习近平说他插队期间呢，中国根本没有这本书，因为中国第一次翻译出版联邦党人的文集呢是1980年，而习近平插队呢是1969年到1975年，就那个年代没有中文本。当然了，习近平可能他吹牛他看的英文版本，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所以他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翻墙者，本身呢也吹牛，也漏洞百出。但是呢，有一个是有可能的，就是他说他插队期间走30里路借浮士德，因为他描述这么具体，而且浮士德那个年代是有中文本的，我们全当相信他确实插队期间走30里路借了浮士德。但是这个是明显的反书啊，这个文革期间明显是被禁止阅读的。所以说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就毛泽东时代习近平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翻墙者，而且他承担的风险是什么呢？在那个年代你去读这些西方的书籍，首先会打成崇洋媚外，那么你如果持有这些西方的政治书籍，可能会导致批斗、劳改甚至丧命。所以我们即便按习近平他自己对自己的历史的描述，他在毛泽东极端管控的时代是一个设法突破思想封锁、接触更广阔知识的世界，至少在习近平的这个行为上，你能感受到信息流通对人类的智慧发展的重要性。当然要提出他吹牛的部分。那么第六个方面我们就来一起分析一下，就习近平他在毛泽东时代他自己是个翻墙热衷者、积极分子，为什么今天他有了毛泽东那种地位以后，他又去禁止今天的普通民众，他又去禁止今天的民间的一些习近平翻墙，就他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变态？我听说这个不能够用双标那么简单来分析，它实际上是一种啊历史模式、历史规律。不仅习近平一个人是这样，独裁者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毛泽东，毛泽东在掌权之前呢，他是一个狂热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你比如说，他鼓励台湾独立，他主张全民选举，他主张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他一掌权之后，这些啊，他都认为啊，必须得禁止，必须得反对。所以毛泽东掌权之后，他焚书，西方的书都得烧，什么四旧以前的都得烧，知识分子、臭老九。你看你能用简单的双标来定义毛泽东吗？他不是，掌权前与掌权后独裁者的底层逻辑变了。再比如说列宁，列宁在苏联掌权之前长期流亡海外，出版传播地下刊物，这也是用今天话来讲翻墙。但是一旦掌权，在苏联史上建立了最严密的出版审查制度。你看他过去什么印地下刊物到处去传播，掌权之后立马变了。你比如说古巴的卡斯特罗，这个也很典型。古巴卡斯特罗啊，他在古巴打游击战的时候啊，他被逮捕了，逮捕了他在法庭上辩护，他是用的美国独立宣言为自己辩护的，生而自由。但是一旦他掌权了，古巴就变成了一种啊极端的管控，不允许人民有自由。所以你再看习近平，他都是一脉相承的。哎，我年轻时候插队的时候走30里去借反书，还读联邦党人常识，但今天他掌权了，拔网线，机器学习识别翻墙流量。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规律？独裁者为什么必然走向管控？就他们取得独裁前，他们的思想很复杂，不完全是自由思想，有些是伪装的自由思想。但是一旦掌权之后，有独裁倾向领导人无一例外走向这样一种严厉管控。他内在逻辑啊，根本原因是掌权前这种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他推翻政权、夺取政权是有利的，挑战现有秩序的人他就需要思想传播，把思想传播作为他夺取政权的武器。那么掌权以后，这种信息的自由流通啊，就对独裁者有害了。你假如是开放的民主统治的话，他不惧怕，因为民主本身是要选举的，你不能够永续执政的。但是独裁者他强调的是永续执政、终生制， 那么他就害怕民间要换领导人，能够解除这种焦虑的就是封锁人民的信息获得，不让人们有自由的思想空间。你包括刚才分享，现在习主席发现那个外卖的要把它管起来，思想要控制起来。第二个原因呢，就独裁者必然会走向这种管制，他们从他们自身也得到了相反的教训。你比如说毛泽东，他就通过这种闹革命传播这种啊反叛思想，最后取得了政权，他当然会设身处地想，诶，假如我管的这些刁民也像我当年那样的去传播这种造反的思想，那不完了吗？所以要控制。习近平也是，你看毛泽东时期他能够翻墙，翻墙呢能够帮助他最后成为中共的党魁，那么现在他领导这些刁民假如也是翻墙，那最后也有人想当中国领导人，那么对于习近平认为他能活150岁他能够终身制的，这显然是个挑战，那怎么行呢？所以这个呢就容易让我们理解毛泽东时代的翻墙积极分子习近平今天怎么要对人民使用 VPN 进行焦土政策，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一旦掌权，昨天的翻墙者成为今天最有动机最有能力的封墙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墙外有什么以及哪些东西有多大的危害，因为真相和这种民主的追求是对独裁统治最大的威胁。那么第七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的，面对中共的这种VPN焦土政策，生活在中国的普通民众网友们应该如何应对？有些网友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在评论区与 LT 道别，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够再看到这个节目， LT 不想弄得那么悲情，当然要祝愿呢网友们在失去联系之后能够平安能够幸福，这就像庄子讲的相忘江湖。但是回到现实，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种焦土政策？第一个观点呢，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这个网友们还是应该有信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种突破翻墙的技术啊，日新月异，即便到今天在采取焦土政策的省份也有网民能够顺利翻墙，这个就需要关注一些相关的技术和工具，比如很多网民目前使用的原生的 TLS 1.3 混淆协议的商业 VPN， 这类的直接连接境外的服务器没有国内的中继基础设施的方案目前仍然有效，但是成本相对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如何应对这种焦土政策，因为大多数人不会使用这样一种技术翻墙的先进手段的，那如何应对这样一种焦土政策，只能是同流不合污。所谓的同流，那么你只能去用官方允许的微信、微博、抖音、百度。所谓的不合污，就从这些中国国内的平台里边你了解到的信息，实际上用逻辑和常识也能够甄别出来有效的信息和信息的真假，这个不是一种末日。就像有些网友讲的，心里边没有墙他怎么封他封不住的，心里边如果有墙，哪怕肉身翻墙你还是存在一堵墙。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信息流动啊从来都是不可能完全封堵的，它只会是提高成本而已。那目前美国官方也在试图发布这种翻墙工具，谷歌的前董事长他曾经有一个观点，他说冲破中共的长城防火墙从技术上来讲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为什么美国这些科技公司没有这样去做，没有去帮助中国的民众去冲破这种长城防火墙，是因为他们也有一些自身的经济考虑。你比如说 Facebook、 YouTube， 他们尽管在中国不能使用，但是针对中国网民的广告收入对他们都是数以亿级美元为计的，它实际上是存在中共对这些平台的一定的制约能力，因为它完全封堵你一分钱都没有了。那么与中共有某种默契的封堵，包括中共对 YouTube、 对 Facebook 他们是有一定的删帖权的，这个还能够形成一种平衡，就这些平台不完全是被中共控制，但是呢他们之间又有某一种联系，又有某一种互相影响的能力，这个是让这些大科技公司不愿意去正面冲破长城防火墙的内在原因。那么一旦中共真的去实行这种焦土政策， Facebook、 YouTube 他们从中国观众那地方经营不了这种广告市场的话，广告收入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催生出来先进的翻墙工具。所以这个博弈呢也是存在一种平衡点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硅谷的舆论认为中共不太可能一刀切的搞这种VPN 焦土政策。 LT 看的这个判断呢将信将疑，还需要观察，观察的 风向标就是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地方的焦土政策执行的如何。从目前来看，焦土政策还没到这三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不能指望美国这些科技企业帮中国人民翻墙，但是当他们的利益出现绝望的时候，可能中国网民的援军就会到了。总的来讲，中共今年丧心病狂的这种对 VPN 的焦土政策，它体现了习近平中共执政的一种焦虑，它不是一种示强，反而是一种示弱，它是一种害怕的体现。也希望今后无法翻墙的网友生活和工作能够顺利，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总有一天这个网还会被冲破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